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个年代。
时间太长，忘掉烦恼，
你需要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Hello，KY 你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朋友的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1号啊，4月1号呢，愚人节。那有一个在这个圈内呢，非常喜欢玩这个愚人节老梗的这个高手呢，他的名字叫 Google 哈。那因为呢，他从2000年4月1号开始呢，Google 是几乎每一年都会在这个4月1号，就是今天会开一个小玩笑。不过是在2020年之后，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Google 就开始取消了这个每一年的惯例。所以你今天如果打开这个Google.com， 你是看不到这些在愚人节的这一天的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梗哈。他最早的时候是在2000年，他当年的这个第一个的愚人节的这个梗呢，他当时还帮他起了一个名字哈，叫 Mental Plex， 就是意念搜索。他当时就写了一些说明，就说各位用家，你呢只需要盯着这个屏幕的这个漩涡的那个 GIF 的图哈 ，GIF 的那个图，你的心里面你只要想着你要搜索的内容，然后点击这个小漩涡就可以完成搜索了。当时有不少的人呢就真的就点进去哈，就以为是真的是可以那么厉害。当然这个是 Google 开创的一个愚人节的一些玩笑的无厘头。好像他在两年之后吧 ,2002 年也开了一个更无厘头的，他当时就声称啊，他的那个 PageRank， 他背后的那个 PigeonRank 的技术，就是鸽子排名。他就说有成千上万的鸽子呢对这个 Google Search 的结果进行了筛选，而且还当时煞有其事就跟一些所有的网民保证说这个过程啊绝对没有虐待动物啊，就玩了一些这个愚人节的梗。其实呢这个也就是谷歌在愚人节的前科实在太多，甚至呢有时候就把一些真的都当成假了。最后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04年那一年的也是4月1号的今天当时呢 Google 就宣布推出他们有 1GB 免费储存空间的邮箱，这个邮箱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 Gmail。 可是在2004年的那一天它正式发布的时候呢，好多好多的人就觉得 Google 又是在说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因为20年前这个被人们误认为是玩笑的 Gmail， 当然现在大家都已经很多人是变成了这个 Gmail 的忠实的用家了。它也是开创了一个不仅是免费，而且是提供了在当年可以说是超大的存储空间 1GB 的这个免费的储存的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邮箱的服务。你要知道，在当年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邮箱的服务，包括像 Microsoft 的，还有那个雅虎的。他们还是有一些邮件的数量的限制超过了这个100多200，那你就要自动的把它给删掉，否则你的这个邮箱呢就不能够再接收一些其他的邮件了。所以这个就是4月1号今天的这个愚人节，跟大家稍稍呢说一说这个关于愚人节在网络上的一些，我们说是当年的梗吧，但有一些也不是玩笑，但却被当成玩笑，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的这个机妙。我自己呢就刚刚在这个周末结束了一个美国国内的一个其他城市的一个行程。那我就发现呢，在美国其实很多的一些城市他们的 downtown 呢都真的非常非常的落后。那 KY 也去过不少美国的城市，我相信你也会对这个有很大的感触，就是美国它的确是全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可是在很多的一些大城市当然可能纽约除外了，那其他大部分很多的都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或者说我们现在亲眼所见很多在亚洲的一些城市，他们的那种城市市中心的一些大型的建筑摩天大楼要来的气派。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到一些地标的城市，他们的一些比较高的建筑，像我刚从达拉斯回来之后，我终于在那么多次之后有机会上了他们一个市中心的 类似于是那种高塔吧，这个高塔其实蛮有名的，跟埃菲尔铁塔啊，跟当年的那个什么双子星塔都是齐名的，一个叫Union Tower， 它是在这个 Hyatt 那个凯悦酒店的附属的建筑。那我相信当年应该是非常气派，可是我带小孩上去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城市的 skyline， 我们说那个城市景观，我真心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看的，而且也不是很高，但它的确又是达拉斯它的那个市中心的一个地标。我就在想啊，这个美国好多城市的市中心呢，确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复兴的计划，把它真正打造成为我觉得能够配合美国整个国力和国家形象的一个市中心的形象。
嗯，小伟，你心目中的市中心是不是跟亚洲的市中心来比较了，或者首都啊，或者大城市？
比如说香港的铜锣湾，或者是广州的珠江新城，可能美国其实你像那个曼哈顿，我觉得就很像那种downtown的感觉。
你刚才所说的都有所谓downtown感觉，因为他们都有居民，而且你盯的洛杉矶，你说达拉斯，你说甚至于那个旧金山等等，其实它是一个商业区，就像好像我们香港的中环一样。
嗯，
结束以后，下班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就是活力的了。你说南桂坊啊怎么样？那个是在它的边上，是开了一个小区，它本身其实走来走去真的没啥。所以铜锣湾它不是所谓的downtown，它一个商业区，对不对？就好像银座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美国是建筑在轮胎上的国家，所以你没有就是步行的人流的话，其实就旺不起来。这个也其实真的是我们应该对downtown有一个如何的定义，因为你看我们洛杉矶是有点像北京啊，摊大饼，在downtown工作，晚上就开车回家，就我们说近郊吧，甚至有一些更远一些，因为高速公路很发达嘛，对不对？所以晚上是基本上是鬼城。如果没有什么会议展览的话，那么就更是鬼城了。所以其实洛杉矶市啊，也是在那个 Marriott 对吗？跟丽思卡尔顿边上，
对，
有一个大的会议展览中心，或者反过来说吧，有了会展中心，然后把两所五星饭店放在边上，让那个区稍稍旺一下。但是你不可能365天都有这个会展吧，对不对？还有布展跟拆展，所以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旺起来。这个本身是挺可惜的，曼哈顿就没办法了，就是商业、住宅、饭店，反正都融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一个结构。你就说巴黎，对不对？撇开那个就是金融区，你看哪一个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哪里都是灯火通明，所以晚上肯定是特别的耀眼。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就感觉一般的美国所谓的大城市的downtown没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不过你说去洛杉矶downtown看下去，我会挑一个地方叫它有个71餐厅，就在71楼，那个地方也比较有名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基本上360度的餐厅，可以看到从 Santa Monica 到我们圣盖博山谷等等。那么这个夜景也挺有气派的，就有点像我们去了天文台一样，Griffith 天文台一样，看起来哇，这个就是横横竖竖的那些马路啊，就好像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做数学那个方格一样，也挺有味道。尽管它不是很多从地拔起来的高楼，但是因为车流还是比较多吧，
对，
看下去还是像一个珠光宝气的感觉。
我觉得美国的一些主要城市的 downtown 呢，他们的晚上一定比白天好看，因为白天就像平白你说的，上班的人可能又在楼里面的，对吧？你的游客，因为你没有一些特别多的或者说集中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设施店铺，那所以游客人气也就不多。可是晚上怎么呢？因为美国的很多大部分的那个 downtown 里面的办公室灯都是开着的，所以晚上呢，你还感觉不管你从远看还是近看，高处看还是什么，从这个路面上看，你都觉得灯火通明的。所以我感觉晚上就比白天要感觉更热闹一点。但如果你说城市的这种改建计划，那美国是需要把人带进去这个 downtown， 那当然白天上班是有人的，那就是先要解决是不是有人可以住在 downtown 的这个问题，
或者说是否住得起。因为其实洛杉矶 downtown 你说那个迪士尼音乐厅在那个 Broad
Pershing Square 的那个地方，
对 Pershing Square 那个 Coburn 音乐中心等等，那条街其实就是我们的 Grand Street 嘛，其实说大街，
对对，当
大街
大街
大马路，其实就希望打造的很有气派。 在上面的那个居民其实不多，有一两栋的公寓的也有，但它其实靠边一点点，它那个 Bunker Hill， 其实都打造了不少的高档的公寓，也是当年特意为在当堂工作的金领人士提供住宿。那么我也认识一些年轻人，也就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基本上可以步行上班。在洛杉矶，如果能步行上班的，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礼物了。不可能基本上，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设计，也是大概可以。可惜那些年轻人也不想走路，也想开车。不管怎么样，他倒是有这么一个配搭，但是问题来了。年轻人干活了几年，可能还没结婚，一结婚有小孩，没校区啊，或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校区，所以人还是不能抓根。所以这样的土壤其实还是很薄很薄，那么家庭不能抓根的话呢，也是有点就是飘来飘去的感觉，不像曼哈顿。曼哈顿你别说它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的住宅区，但是它上边有很多很有名的私营的教会主办的以及公立的学校，都是全国排名很前的。当然纽约州整个教育网可以说没有我们加州这么好，它的大学怎么样比起我们加州还相对还是低吧。你看我们一念出来就很多名校，
对，
在纽约嘛相对不是这么多，对不对？但是从那个中学来讲，包括那些名校来讲，它倒有一些的。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感觉曼哈顿有这么一个土壤，我们当汤好像还缺一点点。
那这个土壤是可以后期，当然你是可以灌溉，可以去做一些移植，甚至有一些计划呢，是可以让它打造起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一个算是重建计划吧，对吧 ？KY， 它那个也算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增加很多的一些市政的一些项目。这个是占地 7.6 英亩的，名为 Fourth and Central 的一个项目。首先它耗资非常的巨大，$20亿，而且呢是在上一周加州州长纽森已经宣布的一个大型的商业加住宅的开发项目。那它将会在这个项目当中引进有1500套的全新的住宅，有41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零售空间，这里面还加上了有餐厅，以及呢一家拥有68间客房的酒店，而且它还有一些跟仓库、停车场以及冷冻的一些厂的设施进行的一个集合体。它大概的这个 Fourth and Central 是靠近这个downtown LA 的那个艺术街区的那个附近的一边，所以你想这个计划听起来是不是 KY， 它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要吸引各种的人嘛，对吧？你不只是吸引上班的人，你看它也有酒店的房间，还有一些餐厅，那就是可以吸引一些游客观光客，还有全新的住宅，也可以提供一些可能希望住在附近在 downtown 上班的上车一族，我们说是可负担的一些住宅的这种需求。听起来这个计划是不是可以能够把洛杉矶市中心的复兴，市中心的这个计划能够可能会比之前，我知道洛杉矶市中心一直都在持续的推进当中，但我们回头也跟大家说它会遇到很多的阻力，但起码我们先看这个字面上这个计划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刚才探讨的，就是你要吸引人气，它是有各方面的土壤才能够把那个人种在这个里面。
我个人就感觉啊，这个就好像大半年前我们节目所说的，就是州政府有个新的法律，那些本来是处于某一种土地使用性质的，比如说你是那个什么 strip mall 吧，我们华人区有很多，对吗？一个马路的转角有一个几个店铺，可能有一个加油站，或者有一个什么7-Eleven 71等等等等，那些可以立马间变成了 mixed use， 就是下边还继续成为店铺商业用途，楼上就可以盖住宅了。那么这个项目对我来讲特别吸引是什么呢？就是它目前是这个什么地，它一个冷冻的仓库。冷冻仓库就没啥了，就收租吧，对不对？把那个放出来给人使用。它在当汤这么好的地方，一层楼面做那个冷冻仓库，有没有点浪费一点点？把它不做那个收租的生意了，变成那个 mixed use， 又有因为通过可以提供低收入住宅这么一个安排了，它就可以有高收入的住宅了。所以这个混合起来，究竟是不是南翼北翼稍稍分开一下，不同门进来， 看起来是一样，但用料可能不一样了。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那个高大上那边要卖的特别贵，而且它有很多商业的使用，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这么完善的一个小社区了。然后周边还有很多不同的养分提供给它，我想这个项目应该还是不错，而且我希望它能带动我们downtown，不管是 fashion district 啊，或者 art district 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晒太阳的用地，不管是停车库、停车场，或者是那个仓库也有，有一些什么以前的工厂，现在已经基本上丢空的了。如果那些能华丽转身的话，downtown肯定是很有吸引力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呢在广告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是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应该是活化的项目，也是一个重建的大型的项目哈，占地 7.6 英亩，名为 Fourth and Central 的这个项目，这个听项目的名字就知道了，这个是包括了在中央大道和第四街的这样子的一个市中心的项目，那它也包括了一个就是位于中央大道和第四街的44层的一个住宅摩天大楼。其实这个建案呢，它在2021年当时就提出了，是一个总部在丹佛的开发商去进行开发的。这个项目由10栋建筑组成，那它总共要求建造有572套的公寓，还有这些其中有200多套他们希望是被市政府保留下来啊，作为提供给一些低收入的群体去住的一些住房。那现在的这个所在地的这些的大型的物业呢，都是由一家叫洛杉矶冷藏公司啊，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公司呢，从1895年以来就一直在这个地区里面经营很多的农产品市场啊、酒店呐、还有提供这个冷藏仓库的业务，还有一些其他的停车场啊、仓储的业务。所以现在呢，他们还在谈，希望的就是现在能够加快这个表决的时间，因为这个项目还需要得到洛杉矶市议会的批准。现在州长办公室估计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成功的能够开工的话呢，大概会提供多达10000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如果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获得批准呢，明年进行开工还需要5到7年才能够完成这个项目。最早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挑战吧，那就是看能不能在所有加州的一些大型的基建项目在开始之前呢，都会经历一些法律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些环境啊，还有一些可能环保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的评估，这个往往也会对于加州很多大型项目是否能够推进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双面刃啊，它的好处当然就是能够对于环境的负面的评价还有一些影响能够做一些长远的考量，对吧？总不能为了这个眼前的一己私利你盲目的开发，有一些是千秋后代子孙后代就会因此而遭殃而不可逆转的一些东西。我认为这个它的加州环境品质法案简称叫 CEQA， 它是绝对能够作为一种平衡或是一些监督或是一些掣肘的。可是有的时候掣肘的力量太大，在推进某一些的过程，尤其是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的时候呢，加州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这个应该也会让很多潜在的开发项目，尤其是大型的开发项目有很多一拖就是3-5年，因为它的诉讼的时间特别特别的长。你看开发商他就有的就算了就放弃了，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时间就是金钱，他的投资也是有很多的时效性，他的钱也是有很多的面对通货膨胀还有一些沉没成本在里面的。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对环境啊交通啊等等的评估对大项目其实是应该的，对不对？就好像现在我们说 Inland Empire 出现了一个这几年巨变吧，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物流公司，就等于说出现了非常多的货柜车以及那个大卡车。那么正巧了，就是在 Inland Empire 比较低收入的地方，这样的货车都走来走去，结果了让低收入的家庭小朋友每天都吸入了很多那个尾气啊，尾气你知道了，不单单是二氧化碳，也有一氧化碳，也有那个硫化物等等，所以他们的脑袋对他们的呼吸道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就是说 Inland Empire 已经感觉错了，但错也太晚了，因为已经周边都是这么大的物流中心，车进出 多得不得了。那么就当堂来讲，他有办公室对吗？他也有各样的那个场所，包括音乐厅啊，包括博物馆啊等等。所以如果稍稍有一个误区没看得细的话，的确是出现问题的。但是有时候这个评估了也流于形式化，就是太学术化了。这个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所以如何能就是在比较持平的情况下下刀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学问。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当趟能把一些这样的用地然后活化起来的话，其实很棒的。你想一想，当趟嘛，不仅是黄金寸土寸金，对不对？没必要放仓库吧。因为你看当趟很多地方，为什么我们说那个 fashion district 是当年做服装的，
对，
它的服装不是设计服装，而是车衣等等的，就是作为低增值的工作，
就是衣厂嘛。
对了，然后 art district 其实是可能是包括卖颜料涂料，卖这样的那个小商品等等都有啊。现在好了，慢慢变成了一些 studio 了，一些就是工作室了。哎，这个也挺有味道的。所以如果从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呢，我希望当趟真的能被活化。因为不仅什么样，洛杉矶这个招牌还是很耀眼的嘛。
对，
有好莱坞，有高科技，有很好的学校族群等等。如果我们有一个像样的当趟，对我们都应该是好事情。
但是呢，他听说在这个项目当中有可能会影响的就是在这个第四街和中央区的这个情况。他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低收入的居民呢是在周边的一些便宜的住所在居住的当中的。但你这个大型的项目，当然你整体来说一定会增加了更多可能环境更好的还是可负担的。可是对于目前已经是不可负担的人，在目前街区所住的一些你可能看起来非常破旧的房屋，是他可负担的。你在可负担的改建之后，那是不是又会把这一帮原来可负担的又变成了不可负担？现在小东京那边反正意见是蛮大的。
对，因为你可以想出来，如果有这么一个大的项目，小东京就可能比人比下去了。
对啊，
所以本身除了各样的原因，环保的原因，交通的原因之外，也有竞争的原因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本身就有很多说辞，但是最终是什么样，这个是一块。而且你说到这个低端收入的一些老居民吧，或者原来一点的居民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活化了，就是 gentrification。其实你说洗白或者把老的把它推倒重建也好，把它粉刷装修变成新的也好，多少有心血就血的问题，谁牺牲了，谁搬走了？当然，美国没有强拆的，所以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合理和平。那么，能不能通过经济的方法给他补偿，给他点钱呢？美国也很聪明的，也会有钉子户的，也知道你这个项目背后是几十亿。那么我要多一点行不行啊？要多两百万行不行啊？那么如果每个居民都要多几百万，成一千万的话，就跟你对分了，这个也比较麻烦。所以当中如何来一个下刀？也是看多方人士的智慧了。
那这个现在美国有没有这种回迁这一说的呢？因为我知道在，尤其在中国啊，有很多当然是有钉子户，但那种钉子户它是有限度的钉子户嘛哈。但是呢，它更多的是用一种回迁的方式，因为它可能它真的就住在这个地方有感情了
啊。
但你需要用了这个地，你去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改建啊，我也特别希望能够配合，对吧？那把城市的市区的景观能够提升，住宅的条件环境都能够改善。可是我要想再回来，美国有没有这一说呢？
其实一切都是商业操作，对不对？我感觉那个发展商应该是很聪明的，但他们也考虑到其实他愿意什么的居民搬进来了。因为我听一些发展商的朋友说，对，我有一些低端收入的房子，但是他们那些是租给谁呢？也是有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租给刚刚毕业的，可能是律师啊、会计师啊那些，因为他们去年收入不高嘛，所以你拉一个平均线的话，他是低收入啊，但他可能几年之后就高收入了。所以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方法来确保他们以后发展的还是比较良性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乔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那说到 Downtown LA 啊，这个洛杉矶市中心知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的 Broad 啊，他们也将会要斥资$1亿要进行一个大型的扩建啊。扩建之后呢，他们是希望将这个原来的博物馆就变身成为洛杉矶 Downtown 最受欢迎的文化景点之一。我们特别也需要这种文化的景点，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市中心啊能够再次聚集多一些的人气。那你这个博物馆，他相信有很多听众应该有去过，也不止去过一次了哈，包括我自己也是，真的是蛮去，就是经常有一些特展他也会在那个地方展出，所以他不只是吸引本地人，也会吸引很多啊远道而来的慕名而来的一些游客观光客。那这次的扩建呢，将会增加55,000平方英尺的展览规划，还包括这个存储的空间。AKY 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项目，但这个大型的项目实施起来的难度我感觉起来哈，因为它是已经是有现成的，对吧，它是一个扩建，
是
可能会比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洛杉矶的那4亿多的可能执行起来要稍微容易一点，
应该是这样。首先它地已经是自己的了，
对啊，
目前是晒太阳或者是另外一个，它其实我估计它已经有第一期第二期，所以目前动起来了一点都不吃惊。然后它这个1亿的扩容了，可以把它的那个展览面积增加了70%，那么这个挺不简单的了。
对对对。
然后它的设计呢有点改变，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从那个 Grand Avenue， 从那个迪士尼音乐厅或者是 Coburn 那个艺术中心看过去的话，它是很有趣，叫 Vale and 那个说好像是那个 Vault， 就是好像这一个金库，但是蒙了一层面纱，所以它有300个窟窿。他们叫蜂巢，那么问题是在这里了，很难打扫，因为它这个距离，就是里边的水泥墙跟外头的那个面纱的距离是变化的，而且它有那个三维的那个设计，所以最接近的距离可能就只有1-2尺。那么你说那个清洁工怎么伸个手去刮去清洁了，对不对？但是挺特别，但是新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它是完全一个水泥墙，就是没有这个蜂巢了，所以也看到相应的对比，那么更是现代化了，就是很就是 minimalist， 简约的主义。那么这个1亿，当然人家有钱，是那个 Eli Broad 跟他的遗孀那个 Edith Broad 把关，那么他们是洛杉矶的大发展商啊，大地主，所以他们钱的确是很多，而且他们从一战、二战收了很多，他们的主打是美国以及当代的艺术品，特别是以美国的当代艺术品为主，所以他们也是不停收，到今天老人家还在收的当中。所以他们有几千件，怎么有人说啊，有钱人就有钱就任性，他就把自己想看的东西家也放不下吧，就不如盖个博物馆，就把它放在博物馆里边，就轮流的展示，自己可以看之余呢，也可以开放给公众。那么他其实设计第一期呢是90万人流的，当然基本上每年都超过100万的人流，
对，
所以的确很受欢迎，而且他们一直是坚持
免
收门票。
对啊，这个很难得，
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哦，就是特别的展览还是收门票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大概收25，所以有人就在媒体里面吐槽，就是说为啥你这么抠呢，都无所谓了吧，给大家都看了吧，对不对，你也无所谓了，这25块，对不对。
那有一些的特展它是因为有一些光影的要求了，我像以前去看过，
是主要是那种，
对，我相信是给一些可能在一些设施方面的一些成本，我相信那当然以他们的财力
他们也
都可以，
钱，
对
对
对，这个感觉上的确有没有机会能够做到免费呢，如果
我猜啊，他们的确不缺钱，但是也有可能呢是希望筛选一下，怎么意思呢，就是你稍稍有点代价的话，就把那些真的想看的人就引进来，而且那些可能无所谓去打个卡不懂看其实是炫耀的人，而不是有兴趣真正的交流学习的人呢，就把他很客气的挡在门外，这个不是坏事情。因为你想想看博物馆，小文你跟我都去的不少了，特别是这家 Bro， 对不对，的确很多人去打卡的，
对，
他没心看到每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看的人让开让开，然后就拍个照片就走了。那么这个其实是比较骚扰人家的，而且有一些懂的他就慢慢的去分享，或者找到那些就是解说员来交流，对不对，有一些不懂的啦，就是趾高气扬的 嗓门大大的那些，也是破坏了那个观赏的气氛呢、啊。
嗯，那其实这个博物馆一直都在大部分的一些展区都是免费开放的，所以也就提供了两种选择嘛。就像 Kevin 你刚刚说的，大众艺术提升，对吧？那个是给零门槛啊，任何想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去看。但是也是有一点点的门槛，就是你要提前预约，就总不能熙熙攘攘的，全部人都在同一个时间都挤进去的时候，的确我免费也是希望进去的人还是能够有空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提供大众的对于这种艺术品啊、对于我们家啊收藏的一些好东西，提升你们的一些鉴赏能力。好了，再有一个门槛，那就是对于一些特展，那真的可能是铁杆的粉丝，对吧？或者说是真的很喜欢那位的艺术家，像以前我们就去过，好像不止一次那个波普艺术的，那他每次都是有光影，很多很多的效果，
对，
那。空间本来就有限，那他没有这个门槛的话呢，的确也会对于布展或是去观展的人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有新的朋友们呢也在分享了，他尽管是扩容了70%，但是你花1亿美金的话，目前他在目前的场馆大概就200来件展品吧，所以等于他花1亿就可以多展览大概150件展品，就等于60万美金来展示一个作品，这个就挺贵的了。也可以说到老人家真的很有心，很有心。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购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说 The Broad 的博物馆方面就说了，扩建的工程呢计划是在明年开始动工，希望是能够在2028年洛杉矶的夏季奥运会之前开放的。但现在的这个可能工程它倒不会像这个 downtown 洛杉矶的，像还在要等这个市议会的批准，对吧？反正钱也有了，产权也没有问题了，那就是施工的工期的问题了。但2028年可能这个工期还是有一些些的挑战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时候会有好像增加了那个顶层的有露台的部分哈，它会有这个露天的庭院，还有一些规划的空间，所以也会看到有一些可能以后小型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举行了。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是在博物馆的室内，但 The Bro 相对来说在那个室内的空间是有限的，它现在增加了这一部分呢，也可以多了一些能够参加一些什么学校项目啦，一些特殊活动在这个博物馆去举办的可能性。
对，它的下边也是高速公路，所以其实也是有一点不错的就是视野吧。
对，
然后它的对面那个 Coburn 应用中心也进行了破土，这个星期五就是他们的新翼的部分的破土了，也有增加它的容量吧，也可以让更多的学生进行学习以及演出的机会。所以看起来啊，这个 Grand Avenue 啊，真的是不停的刷新。那么说到那个 Bro 博物馆啊，我还是对这两个老人家的总体规划了还是比较欣赏的，因为我们节目以前都讲过，现在很多博物馆的一个潮流就是它有一个相当不错的餐厅，
对，
大家看的有点累，可以坐下来喝个好咖啡，甚至于吃顿不错的午餐，然后再继续看。然后 Bro 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没有特别的就是卖广告，以及在博物馆里边是没有什么可吃和喝的，但是他的庭院就外边的庭院就有一家叫 Otium 的餐厅，其实从物业产权都是属于这个博物馆的家族基金的，而且两个老人家特别在北加州纳帕那边那个法国洗衣房 French Laundry 礼聘他的那个二把手那个 Timothy Hollingwood 下来把关，那么这个厨师也很有他的特色是可以说别出一格，不是一般的就是加州式的法餐或者那个西餐这么一个套路，他用偶尔可能用东南亚，偶尔可能用各样的食材，所以还是比较耀眼的，价格也比较可靠。所以如果大家什么时候啊去 Bro 的话，不管是新馆旧馆啊，也可以把那个 Otium 餐厅拉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看展览看的有点累了，腿有点就是要休息一下的时候，吃顿好的，甚至于他的酒房也特别的棒，也珍藏的很多好东西，所以说不准也是 又是心灵，又是那个味蕾的享受。
对，有的时候是逛这种博物馆呢，有的博物馆的馆藏太丰富的时候呢，的确是缺乏了一个中场很好的休息的地方，就有点像一个好的高尔夫球场，它的那个 club 会所里面的餐厅，它也不是说要做的非常的豪华，但它很精心去准备一些食物，就让你在打高尔夫的这个前九洞跟后九洞之间，对吧，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第一，也能够是能够给你很好的体力的恢复。
着重点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让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那个部分也增加了在看博物馆整体感官的一个美的体验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加分。不过 KY 你刚介绍那个餐厅也是一样了，跟 The Bro 一样，那那个是免费但你要预约，但这个餐厅不是免费但同样也要预约
同样也预约，完全对，
但这个预约没有那么夸张哈。
也没这么夸张，其实 Bro 的预约也不是太困难。那么 Otium 你其实提早一到两个礼拜基本上也没太大的问题。
好，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在这个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其实也是蛮期待能看到洛杉矶市中心能够更加的，我认为是向一个更好然后更有人气更有味道的方向去发展。
对，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呢到时候也拭目以待，你要过去多参与活动也算是一种支持了哈。
期待。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